耶稣在那个时候，其实他也有一大帮的追随者了。
当时应该是没有人曾经这么做过。
哇，耶稣，你太帅了！
世界上任何一个人不理解我们，但是耶稣是理解我们的。
我们眼中唯一的这个一颗明星，其实就是我们的主耶稣。
我们是
耶稣
迷弟迷妹。
我心完全被吸引，来亲近你，听见熟悉旋律，忽然想起那个时候。
大家好，欢迎回到不孤单地球，我是葡萄。
我是飞鸟。
我是 Michael。
我是杰克。
我是莲子。
我是阿东。
哇，今天男生声音很多，而且还听到一个新朋友叫阿东。我算是谁，你竟如此爱我。我在线下刚刚见过阿东，几天之后他竟然出现在了我们的录音室，我非常的惊喜，非常的欢迎阿东在我们中间。
Yeah.
其实我发现在座的各位都比我有资格介绍阿东，因为阿东其实就是莲子、 Michael 和杰克团契的一位好弟兄。阿东，你也可以说一下，就是你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身份，是在工作呢，是在上学呢，大概情况吧。
对，我现在还在上学，跟 Michael 他们的团契。
嗯，
先介绍这么多吧。
是，我知道就是阿东最近因为团契的这么几个小伙伴都在不孤单录音，所以说也在关注我们的节目，也算是我们的新的听众， 对吗？
Yeah， 对，有听好几期了。
好的，今天有点像这种听众连线的感觉，跟阿东说话也是临时的。我其实还挺喜欢这种听众互动的，但是我希望阿东以后可以常常来，作为我们的一个嘉宾一样，就跟当时所有的人来我们中间一样，就最后就变成我们的好朋友。我非常期待你在不孤单的一些分享。嗯，
好，谢谢。
今天我们要聊的话题还真的是从阿东这个人引出来的。我刚才因为也挺想知道阿东的一些这个他的性格啊，他平时喜欢做的一些事情啊，我还问了这个问题，说哎，你是不是一个平时喜欢一个人待在家里的人，然后就引出了我们的一些思绪吧。每个人其实对这个话题都可能有一些自己的想法，就是自己的偏好，到底是喜欢在集体当中还喜欢独处，或者是我们独处的时候要做什么。上一个星期 Michael 没有加入我们，是因为 Michael 生病了。哎，不对，上个星期没加入我们是因为 Michael 去滑雪了。
就生病了就行了。
哎呀，诚实的告诉大家。
不用。
Michael 因为这个休闲娱乐就是抛弃了我们。但是后来他也受到了应有的啊，好了，不是惩罚了，这是开玩笑，但是对，后来是真的生病了啊。那就是在家里待了一个星期，这算是真真正正的独处了一周了。
嗯，
有什么感受吗？
其实我感觉这周待的我挺舒适的，挺舒适的。对。
哦，
对，因为什么都有，你知道吗？就是有吃有喝有药，就是身体很难受，因为我喉咙很痛嘛。对，但是其他的其实什么都有。
有吃有喝是乌鸦给你衔来的，还是有人服侍你？
有人服侍我。
哎呀，这个就太让人羡慕了。
不是我吧？
不是，是 Uber Eat 的各种司机啊什么的。
我记得我好像不记得我服侍过你。
对对对，我要等你服侍我，我就疼死，疼死在家里。
啊，不至于不至于，莲子肯定不会舍得，真的是他知道有 Uber Eats 的科技产品可以帮助人类了已经。
对对对，
就是你可以有一个理所当然的理由享受这种不用做任何事情的。
对，我觉得这个理所当然这个关键词非常好。
那
对，因为平时的话，其实我是一个可以独处的人。对，我不见得喜欢独处，但是我可以独处。 因为我是一个很E的人，后来我发现我是个非常E的人，就是我从本性里面是E的人，对，
还非说自己是I人。
对，我之前就是因为可能是有很多让我烦恼的事情，你知道，就是其实我不想独处的时候，或者我其实我很想独处的时候，往往是因为我身上我自身有很多麻烦，有很多我不想去面对的问题，导致我变成一个I人，因为我没有心思和大家一起玩耍，我没有心思在大家当中，因为我自己本身的问题我没有解决，所以我就变成一个I人。后来我感觉，就是如果听过我之前经历的朋友，或者是听过我之前分享的朋友，其实我觉得神救我，神让我觉得就是现在过着每天都很平安，就是有风浪了，就是车也坏了，然后也生病了，然后就是但是让我很平安，所以说我就是很渴望就是和人相处，所以说我说我是一个可以独处的人，我可以独处，但是我不见得喜欢，对。
哦 ，OK， 那我就顺着这个问题问问所有人了。那先问莲子吧，莲子，你是一个喜欢独处的人吗？
非常喜欢。
你会像 Michael 一样剖析自己说，哦，其实我是因为什么什么问题我才喜欢独处的，就是还是说你天生就发现你就是一个没有任何理由你就倾向于自己一个人待着？
就是我在人群中待久了我会很难受，就我一定要有时间要独处，要不然我就没了，我感觉融在人群中的感觉。
哦，具体是一种什么难受法？你会有一些表现吗？
就是不理人了，
就是呆滞了，不想说话了那种。
对，
那你真的不容易，你现在要带团气什么的，就是这还真的是把你自己的本性要完全按耐住，要靠着神去完成的任务。
就是啊，所以就是新朋友一来，我比新朋友还紧张。
现在半条命都没了，就是问候完之后。
嗯，
哦，那我旁边这位飞鸟也是好久没有飞鸟没有出现了，就
我好像都没来过这个节目，不，这个系列。
对对对对对对，
这是第一次来这个系列。
对啊，对，就这也能够侧面已经反映了飞鸟是一个很喜欢独处、不喜欢集体活动的人。
是吗？
你觉得呢？你自己？
对对，我
自
己是了，我自己是喜欢独处，可是没有机会独处。
是反向在抱怨什么吗？就是咱们
是在呐喊吗？
没有，
终于抓到机会可以倾吐你的内心了。那你说的没有机会独处是？
对啊，因为在婚姻里，在家庭里，就要兼顾对方的很多事情，然后我觉得独处的时间是也差不多够了，虽然我喜欢，可是我也喜欢在一起的时间。
哎呀，求生欲，好的。
真没意思。
反向说我是一个就是 high maintenance 的那种。是吗？
没有，因为独处的时间在上下班开车的时间已经够了。
所以飞鸟是那种下班以后然后到家以后然后在车里坐一会儿那种再回家。
哇，你真的有
太准确了，
太准确了。
不会待很久，待个五分钟吧。
那你的五分钟这个时间观点跟地球上的时间可能不太一样。
对
哦，行。对，这个我可以作证，他确实是一个非常喜欢独处，而且可以变着方式独处，一天都可以不跟任何人说一句话的那种。对，确实是了。
对，
那杰克呢？
我觉得飞鸟之前很喜欢独处，完之后会把一些小成品收给我看，所以
什么小成品？独处完还会有一个成品是什么？
妻子都不知道了。
知道啊，我因为
哦，模型，
对对对，我之前自己买的模型，因为葡萄是对这个没有什么兴趣，然后我就自己找时间组装之后也没人可以分享这种喜悦。
哦，就分享给杰克弟兄了，所以说杰克非常可以欣赏你们这个爱好是吗？
对，就可能大家都是独处的人，都喜欢把在当中找到的快乐去分享，觉得这独处人的一个很大的特点。Anyway，
那杰克你就是也是喜欢的咯？
对，我自己很喜欢独处啊，感觉每次在人前交流完之后，我要回家休息两到三天。
哎，会吗？为什么要休息两到三天？我倒没有这种感觉。
哦哦，
哎，这是一个好话题，这是一个好话题。我也发现了，就是有些人他其实在人群当中他也在独处，所以说他没有在消耗他的能量。可能飞鸟
是
属于那种人。
是 是的，飞鸟估计就是爱谁谁的感觉。
对对对，爱谁谁。哦，太精准了，
自己走到另外一边。
对
对
对
对，
管你们干嘛的，就是我经常就是已经开始social了好几轮了，然后认识的玩差不多了，转头发现飞鸟还在那里啃他的披萨，已经第四片了，就是完全没有在就是在意说啊，我要不要去跟大家打个招呼或怎么样的，就是完全是自己的世界。那这是一种独处的另外一种境界。那我觉得莲子跟杰克真的是比较还是愿意去跟人建立关系 social， 但是其实自己的本性来说比较辛苦一点，跟人在一起
没办法
啊，
职责所在，我们也迫不得已。
OK， 那我刚才其实在私底下问过阿东了，那我也想在节目当中再听听阿东的回答是什么。
对啊，就我从小到大一直喜欢独处。
嗯，
就因为感觉在人面前很累，就是得装，就是得、
哦、
yeah， 就是感觉哦表现出什么样子，所以就感觉一个人待得很自在。然后但是就即使一个人在的时候，肯定也不可能一个人干坐那边去，肯定要干点啥，比如看书也好，打游戏也好，就是是不跟人产生连接而已，就是还是跟某个事物产生连接。就是我后来慢慢的，就直到前天不喜欢独处的人，就是发现我一个人独处的时候，我总是跟不好的事情产生连接，就是之类的。
好，可以了，可以了，好了，
好了，也对。所以说，而且最近我真的有体验到那种，就是团契的力量也好，或者说是同伴真的是给很多力量，
嗯，
所以我现在有点害怕独处了，就感觉，
哦，
对，
想通过外力帮助自己远离一些不好的东西，因为自己一个人的时候就真的是没人靠的感觉。
对，其实因为感觉跟人处在一起就确实会让人感觉很舒服吧，就是那种就看跟谁了。对，
嗯。
群体的力量吧。
你们团契的人都好诚实啊，经常就是第一次来节目当中就会掏心掏肺的，我都觉得哇我很开心，你们的这个团契有非常好的敞开的分享的氛围，见识到了 Michael 跟杰克口中的这个弟兄团契的传说中的大家真诚的分享，我觉得很棒。哎，
嗯
嗯，刚才我们说完一圈啊，我自己不用说了，我还挺像杰克跟莲子的其实，但是我现在有在好转当中、
啊、不可
能。我真的挺像的，飞鸟知道，就是我可能在人群当中我也会很兴奋，而且我不会觉得辛苦，但是完了之后呢我还是会需要很长的时间来休息、嗯、
消化。
对对对，因为我每次跟人聊天的时候我会尽可能多的去输出信息，也接收更多的信息，所以这些所有的信息又会成为我独处的时候咀嚼的食材，我会反复去反刍一些东西，这个是我需要的。但是如果比如说结束了一场集体的活动，接下来又立马又是另外一场，我就会是一个瘫痪的状态，我脑子就会不太动得起来。但我自己觉得我真的是个 I 人，但是我发现就是这个性格测试这些东西它确实是我不能定义我们的所有的，只是一个参考吧。我觉得不妨碍 I 人可以喜欢在群体当中去交流，特别是我其实是很喜欢跟人聊天的，我觉得聊天会让我有一种自己真的在活着的感觉，就是我是跟这个世界有连接的那种状态。嗯，就是我其实是很享受的。
嗯
嗯， 我们六个人有相似也有完全不一样的地方，只有一个确认的就是 Michael 是真的是完全不一样，是一个非常非常异异的，非常喜欢在人群当中的。那接下来我要问一个问题，就是你们觉得自己独处的时候会有一个声音告诉自己说我应该更多的去在外面去接触人吗？还是你就是完完全全的在自己的世界当中了？刚才阿东其实有回答到一点，就他会觉得还是心里有一个感受是我觉得应该在人群当中是更好的。
对，就我们每次独处的时候大部分我是想着说快点让我出去的感觉，但我就很多时候出不来。就因为我知道我感觉在群体中是更好一个状态，不管是工作也好还是信仰也好。但是就是软弱的地方在于我很难自己出来，就想出来但出不来。对，就有时候很需要别人拉一把。
Michael 应该会常常拉人的那种吧。
我会拉人拉到那个人烦，你知道吗？对，我真是一个特别烦人的一个人。对，
你会怎么去拉像阿东这样子的弟兄？
就是我会和杰克一起到他家门口去敲门。
哇，这个绝了，这个绝对逃不掉的那种。
对，
我很吃这套，我非常喜欢这样。
但是这个前提是我们这个关系已经是建立到一种，就是我们知道他家在哪儿，并且我们知道去他家敲门这个他能接受。对，当然是有这个前提。对，
你们去敲过阿东的门吗？
敲过
我们三个
敲
过。
对，我们三个去敲过。
你们三个去敲他的门啊？
对，然后我们之前一起敲过两三次吧，我忘了几次了。 对，然后每次敲开以后他就穿着在家里的衣服，然后
好了，可以了，不用那么细节。
我觉得他这个是呈现一种状态，我觉得每个人都是这样。我不知道，我不能说每个人都是这样，但是我也是这样。就是我自己在家待着的时候，我是自己最舒适的一种状态。这是如果我们正面来看这个状态的话，其实可以这么说，是自己最舒服的一种状态，是可以说自己在享受独处这个状态。比如说刚才飞鸟分享的说他拼那个模型，就你如果问莲子的话，其实他也知道我也是一个那种拼模型的那种狂热爱好者，是吧？对，我非常能理解在家里边拿个就是去剪掉剪那个模型啊，然后去粘那个模型啊，我非常能理解。我如果去干这个了，我能做一天，就是这种，就是我也非常享受这个过程。所以我说我是可以独处，但是我觉得那个状态，这是很正面的来讲，但是非常一个，我不能说以信徒的角度，但是一个反面的这个角度来看这个状态的话，我会让自己沉迷在我自己的舒适圈里面。我就举个例子，其实我这一周生病在家，我不曾读经，不曾祷告。对，我没有读经，我没有祷告，我去听了很多讲道，因为我很难受，然后看剧看电影，然后也不知道该干什么，然后我就后来听讲道。就是平时听讲道的时候我会做 note， 但是我这次我也没有做 note， 我愣听，然后就听，希望能有什么得着，就是希望这样，就是去打磨时间，消磨时间。就是我就发现我自己，其实我在这个状态里，我在独处的时候，我不能控制我自己，就是我不能说完全是，就是让我自己，就是不去犯罪，就让我自己去做一个好的信徒。对，我们说一些能播的，就比如说我在家待着的时候，每个人可能不一样，但是对我来说呢，比如说我如果拼这个模型这个玩具，我会非常的沉迷于这个东西。我拼完一个之后，我就还想再买，我在这个城市，我搬了有几次家，每次搬家我都会扔一柜子，然后到一个
扔了呀，你就给他。
我跟你说，
扔的原因
是什么？扔的原因是那个东西拼好以后，我就一直摆在那个玻璃柜里面，然后摆在玻璃柜里边以后呢，搬家的时候它有些就断了，或者是坏了，然后我就心里面就非常的 难受，我就直接给他扔了，你知道。然后因为他虽然是花钱了，虽然很浪费钱，但是这个东西其实也都是一年两年之前的东西，当时我就一气之下我就给他扔了。然后后来我到一个新的地方会再买，你知道，我就会沉迷在这个东西里面。
嗯，你看 Michael 弟兄已经把这个 standard 提很高了，这就是犯罪了。
啊，那我都不知道怎么说了。
哎呀，
好，各自反思。
对，然后还有一个，就比如说，暴饮暴食，对，就是还有就是暴饮暴食这个就很显而易见了。这个东西就是家里边，就是尤其是你家里面什么都有的时候，就是或者是你触手可得的那种，比如说就是零食啊、喝饮料啊这种，比如说 Uber E 的这种东西，你一点它就送到门前了，这就是控制不住的。因为在自己的舒适区里边，你会沉迷在那个东西里面，然后
嗯，
其他一切就只是为了自己舒服而已。这个舒服很有可能是在躲避一些责任，或者是在躲避一些所谓的社交。对，比如说我们本来应该在要去做什么事情，我们就躲在这个舒适圈里，我们就不去做了，就是整个把我们这个 daily routine 给打乱了。
嗯，
把我们扮演的这个社会角色，或者是这个小组或者群体里面的角色，直接就逃掉了，就是完全是不理了。对，对，这个是我觉得从反面来看这个状态，就是我是这个样子。对，我是
很有道理。
那我经常这样。
但莲子，你自己觉得会有他说的这种逃避的心态在里面吗？
逃避有呀，尤其是如果就是这段社交我是一直在释放能量没有吸取的点的话，就让我有点就觉得我不想跟你聊。其实不管是说可能比我小的，或者是说就是心智不太成熟的人，我跟他聊天的时候我就有种哎呀赶快结束话题。我还不如自己待着。
嗯，即便不是莲子说的好像需要我们去照顾或者是比我们不成熟的一些人，就跟任何只要是不是你自己以外的所有的人相处，他都是需要花力气的。你怎么样也得，就包括刚才阿东说，有一种我们甚至要戴上一些面具，要去伪装一些东西，他就不是我们一个人待在屋檐下的那个样子了。那个样子是让我们觉得最爽最自由，简直是可以做任何自己要做的事情，说任何想说的话，好像没有人会知道，也没有人会因此来批评我的那种感觉。嗯，那莲子，你刚才说你觉得跟这些人相处很累，那你会喜欢跟可以吸收一些，我们说的怎么那么玄乎，吸收的能量，想说变成那个这个吸引力法则了。Anyways， 就是我，哎，我最近还真的挺搞笑的，就还听说什么教会在搞什么正能量什么什么什么那种，我就觉得大家一定要避雷啊，那是异端，就是
正能量。
对对对，然后对啊，那莲子，如果你是跟这样子的人在一起，会对你来说是有益处的，你还是很愿意去说话的吗？
会。
嗯，
就是原来跟辅导啊或者说跟姐姐们聊天我都挺愿意聊天。
嗯，
但就是可能就最近随着自己的年龄增长，团体里头已经没有姐姐们和哥哥们了。
哦，天哪，我只能说你们团契真年轻。
哎，其实要自己起来的时候就真的是哎呀，如果要不是身上有这个职责，有些时候真的就想着哎呀不想去团契了。
嗯，
下一个 topic 吧。
好，
太生硬了。
太硬了。没事，我们节目
topic，
我们节目就是这个特色，就是生硬的转场。
我一定要给他保留这个。没得剪了。对，我猜杰克是因为他在赶作业呢。
我有个问题，
呀，你说。
就那你就像你结婚之后你怎么没有自己独处的时间？
怎么有自己独处的时间？ 在车里啊，
跟飞鸟，
就是有个人在车里。
我应该在车底，不应该在车里，就是我的这个人生格言现在。
没有葡萄因为这都是在家工作，然后我要去公司上班，所以他在家里都是独处的。
对，
哦，
这算是我自己的独处时间。
不过他也会有很多跟他的朋友在Zoom 上聊天啊，
嗯，
也要录节目啊，也要开会啊之类的。
嗯，对，我觉得我好像结婚之后就很刻意的不要保持独处的时间，这是我 somehow 我有一些婚姻观念吧。我觉得那二人如果是一体的话，虽然现代的人很强调说即便是夫妻都应该有自己的时间，嗯，他从某种角度也是对的，但是我又觉得他又是不对的。因为刚才我们说到很多原因，我们想独处就是想要避掉一些麻烦，只要跟人在一起他就会有摩擦，有他想爱的模型，有我想要看的讲道，对吧？就是两个人就要去妥协，要去共同商量说我这个时间要一起做什么，就他势必带来一些很不舒服的东西。那大家就会想说，哦，那我们需要独处的时间，我们就各自看各自的，各自玩各自的。这是之前我跟飞鸟有争论很久的东西。但是我自己回到圣经里面，回到神的心意里面，想说即便是教会的肢体之间，它也是那种一体感，就是夫妻是合二为一的。就我发现这种两个人要真的真实的相爱和合一，它一定是需要共同的经历跟磨合的。其实我们现代的人白天上班已经是分开8、9、10个小时了，他两个人能真正在一起的时间，我们真的算过一个晚上就那么3-4个小时的时间。如果我们还说要独处的话，两个人何来时间在一起去共同的经历或者是去交流呢？我会发现它会是一个潜在的炸弹，就在婚姻当中。因为很多夫妻走到最后就真的是没有什么可聊的，也没有什么共同的爱好，也没有什么共同在思考的东西。这是我自己的观点了。而且我觉得它虽然很难，但是一定要去尝试。特别是我们信主的基督徒的夫妻在主里面建立这个婚姻，我觉得我们要有同样的一个对婚姻的认识和意向之后，要两方面都要做出一些妥协。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自己的很多身上的东西会被神所改变。其实为什么我们说婚姻才是真正的我们的操练场，如果你两个人不在一起花时间还要分开独处的话，它其实就是没有起到操练在练兵的这种作用了。我自己的是这样子想的，不知道回答到莲子的问题没有。
但如果说就比如说你们俩虽然还在同一个屋檐下，但是各做各的事情，这算独处？
我就尽量不要有这种时间，就是所以说飞鸟刚才有点抱怨我的意思，就是他很想要这样的时间，然后我就会时不时过去，我说不行，我们俩得一起干这个事儿，就是不能够。
这就是我来的原因。
我跟你说，我跟飞鸟说让他加入不孤单每周固定的录音已经说了有1-2年，磨到今天他是第一次出现。
没有啊，之前也有出现过。
就是，之前是偶尔比较特殊的一些话题他会出现。所以说呢，就是我一直是秉承这个，但是我不会push他，比如他之前一直没有来，那我就觉得还好。但是我每次都会还是跟他提，就是坚持不懈，今天终于看到了这里的曙光的感觉。因为我发现说我们在这里分享的一切对我来说我觉得好有意义，好有价值，我好想他能知道这2个小时在我生命中发生了这些事情。其实我已经跟2个小时之前的我是不一样了，我接收了你们所有的信息，我又变成一个更新的我了。其实我也没有办法再花2个小时一一跟他讲，然后如果他不在我们当中的话，所以说其实我是这样子的。
站在我的角度来说的话，就是如果有这种类似的分歧的话，一定要说，一定要聊，把它聊透，就是 你想怎么样啊？我想怎么样？为什么？然后你这样的话有什么可能的结果？可能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这些都要一次一次的掰开来，完全说透来，这样才会对双方的关系不会造成影响，而且也要双方对同样的话题要有彼此的叫什么委身也好，或者妥协也好。
你们没发现，就是不只是就是夫妻或者情侣之间，就是其实我们在跟所有群体其他的人的关系当中都需要这个东西。我们太轻看这些了，现在的人太讲究独立了，独处了，好像没有这个时间我就喘不了气的。但其实是我觉得就是深植在我们心中，不愿意为了别人或者自己以外的东西去舍己去花那个功夫，其实是很难的。我自己本来不是一个是粘人的那种女生的，但是我知道了之后，我也要去改变。这个改变对我来说也是很大的，就是我得天天抓着她。你想，谁愿意啊？就是你本来别人就是一个人做模型做得开心得很，然后你还要去烦人家，就是我不愿意做这样事情。但是就像飞鸟说的，两个人都要妥协，两个人都要沟通，我们得有同样的一个目的是我们一起花时间，是为了更好的关系，更好的彼此相爱，这个是很重要。莲子问这个问题是，你们有一些什么思考吗？在这个议题上面？
我是有些时候会觉得我跟 Michael 有些时候太爱自己做自己的事情了，就即使我们俩在一个空间里，我们会等于说自己干自己的，时不时交流一下下。
所以你意识到这可能是一个问题。
我是觉得我在他旁边，我就不应该刷自己的手机。但是呢，每次看他刷的这么开心，我就也不想说打断他。
那你要走我的那一步，就是你先踏出舒适区，就两个人都挺舒服的。我们俩有些时候，我们俩有些时候就是在各自刷手机，进入到那个 zone。5分钟之后，我就会意识到不对，我脑子里就开始发警报，然后我就会就直接就是把他的眼睛蒙起来，我说不能再看了，不能再看了，我说我们俩一定要打断这个节奏，就是他会变成一个常态。那我听听 Michael 的呢？Michael 怎么觉得？
这个东西其实我觉得肯定是不太好的。对，就像你刚才说的，其实不管，不见得非要是情侣或者是婚姻的关系，其实你和肢体的关系，这个都不太好的。对，但是我其实我上次和他狠狠地聊过这个问题，聊得我们俩就是面红耳赤，对对，聊过这个问题，就是我发现这个世界的价值观很容易把这个问题给带到一个误区里面，就是觉得我们两个本来就不一样，我们两个喜欢的东西也本来就不一样，所以没必要非要在一个时间里边去做同一样事情，好像这个是 OK 的，你知道吗？就是我就是陷入到这个误区里边，因为我曾经认为我们白天做的事情都是不一样的，对，他上班，然后我也上班，然后他下班以后他做他的事情，然后我呢会把自己安排的非常满，比如说我会去训练。我会就是累个半死，我就往这一坐，就是我就想刷会儿手机，或者是我就想看看点东西，随便摸索点什么东西，然后就睡觉这种。但是那天呢，就是他来我家里吃饭，然后就是我们俩其实经历了不同的一天，节奏不一样的一天，就坐在那里，然后就开始各干各的，然后他就提出来这个疑问，然后我们俩开始讨论。我一开始真的认为这是 OK 的，但是后来我想了一下，好像这个，我如果把这个价值观这个问题带到群体当中的话，好像我有点不珍惜这个时间了。我觉得就像飞鸟刚才所说的，因为其实这个世界让我们分离的这个时间已经很久了，其实我们真正相处的时间没有几个小时，所以到底要利用这几个小时干嘛？我就想起来之前就是我有听到这样的教导，就是你不知道下一次来团契的时候。 你这次参加团契时候的弟兄姐妹下次还在不在。对，就是每一次都是最后一次嘛，就是每一次组合都是独一无二的，所以说把这个再放在就是婚姻或者情侣的关系里面，其实也是行得通的，你知道吗？所以我觉得这样肯定是不好。对，
好，莲子会心的微笑。对，这真的是会很不舒服的，就是我们经历了好几年，就是发现他是一个非常累人的，你得两个人在这就光磨合这件事情都不知道面红耳赤多少次，然后你才能取得一点点的进展的事情。哦，
是的，是的，我觉得不光婚姻里面，肢体当中也是一样的。
对，
真的，
所以我就正要问阿东或者是杰克，就是你们会不会就是也是在跟其他人相处的时候，常常比如说一起吃饭的时候，哎，最后发现自己在玩自己的，各自在玩自己的手机啊，或者是并没有非常的专注在那样的时光里面，它又变成了一个变相的独处时光。这两位去独处了。
哦，独处这两
个。对，我们刚刚独处完，不好意思。对，我觉得其实听你们刚才说完，其实突然发现我自己这样在你们讨论的时候我却做自己的事情，这的确是个很不尊重的行为。
没有，是我们先同意的，就是你是情况特殊，不用这么太紧张。
不过我觉得关于在众人面前会做自己事情，我觉得这是跟家庭教育有关系吧。我觉得我从小家庭会教导我，就是一定要尊重别人，无论别人在做什么的时候你都要去聆听，你都要用心的去听。所以一般情况下我除非真的是太过厌烦他，我一般都会耐心的把他的话，把他的所做的东西听完看完，然后再去做自己的事情。但这同时也会很消耗自己，因为本来这东西本就是你不喜欢的，你不乐意听的，但你还是要硬要头皮去把它听完它。
那你们会觉得会出现那种因为出于礼貌而变得敷衍的吗？
有，
会。
我觉得不至于敷衍了，就是我们群体当中没有出现过敷衍。因为我们群体当中像 Jackie 说的，我们都是极其尊重对方的，非常会做表面功夫的那种，然后就是表面上非常好，就是什么也不说，但是慢慢的就不讲话了。对，或者这样子的。就我觉得这个问题放在群体当中可能应该这么问，就是像你邀请飞鸟去来一起说我们不能再继续各刷各的手机了，我们现在一定要一起做一些什么，就是放在群体当中也是，就是我们一次一次从自己的舒适区，从自己所谓的个人生活当中拔出来，然后直接去到群体当中去，开始去操练自己的信仰，开始和大家相处。不管你是艺人还是爱人吧，反正有主动去的，那么这个主动去的可能就会去邀请这些不想去的，当中会有很多摩擦。
OK， 但其实我觉得这个在 Michael 你的小组里面就我觉得有一个很特殊的情况，因为上一周是小组合并，然后你们有一位小组的组员，其实他讲很多话语，然后但是感觉在座很多人也没有真的很认真去听，甚至会有一种情绪在里面。那这种情况下，我们礼貌上的应付他，其实更多其实是自己在做一种把它 isolate 在自己独处的状态，就是给我这样的感觉，但我觉得这是不对的，对吧？
哦，这样的话其实是另一个很大的问题，这个其实和这个独不独处就没有什么关系了，这个是做信徒你要怎么对你的弟兄姐妹，你是否要告诉他你讲话让我很不舒服，或者是那个讲话的人是否要，如果察觉到别人在 isolate 他的话，他是否要直接当面去讲，或者是私下约这个弟兄姐妹出来聊天，说哦，你这样子如果我说话让你很不舒服，希望你告诉我为什么。就是这个是群体当中两个人是否愿意，是否能够真实的去和彼此相处，是否能够直接看到问题，不要让它搁置，而是直接去找这个弟兄姐妹或者约辅导三个人一起来解决这个问题，而不是靠自己的聪明。对，这是我认为在群体当中应该发生的。
所以说这种情况如果没有得到妥善的处理的话，就会变成那一个发言的人他会感觉被孤立，以至于他以后 就不想在群体当中出现，然后就变成独处的人了。就是说很多时候我们喜欢独处是有原因的，这个可能是其中的一个原因之一。
可能他只就 不想再来这个群体了嘛。
嗯，
就你既然你这个群体不想听我说话，那我就也不来你这群体，我去找另外的群体。
甚至我觉得有人受伤害了，他甚至连所有的人都不信任，他就会慢慢变得越来越 孤僻起来。
对，
是的是的是的。然后而且我觉得想要听人说话这个东西其实是有很多种情况的。那么首先其实我们知道，如果想要被听到或者想要被肯定，其实他有一个前提的，他会这么想，前提他一定有一个 assumption， 他自己给自己做了一个假设。他做的假设是，我讲话别人一定会听，我讲话别人大概率会说 yes， 他有这样的假设和期待。所以说当这个假设和期待没有去符合他的预期的话，当这个现实没有去符合他的预期的话，他会觉得非常的不顺心，以至于远离群体。当然了，刚才杰克所说的，其实我们小组不光是我们小组了，我们整个群体都是这样子。我不知道各位听众你们当中的群体有没有这样子，有些人，我们人和人就是不一样，有些人讲话很啰嗦，有人讲话会带很多废话。比如大家小学有没有经历过，就是这个人一张嘴，然后其余有一群人就开始，哎呀他又说话，他怎么又讲话了啊？他怎么还没讲完，就是多多少少我的群体当中发生了这样的事情。对，而且这样事情其实恰恰还发生在不只是组员身上，这样的事情也发生在我们现在的辅导身上，所以是很严重的问题。
你是说大家这样子对辅导，还是辅导这样对其他人？
大家这样对辅导，大家这样对辅导，对这个东西我就我们不指名道姓，而是这个问题其实对我来说，对我做这么久基督徒在群体当中这么久，是对我来说是一个新的功课。
嗯，
就是我一开始以为这只是大家一时兴起，或者是大家可能去开玩笑，但是慢慢发现其实大家把这个风气就是变成了一种，就是好像这个人一讲话大家就开始起反应这种的。所以说我的感想是什么，我感想是就是其实在群体当中，我真的觉得在群体当中我才能看到我离神有多远。对，我觉得这个东西真的是这样，我在群体当中我才能看到我这个信徒，好像我独处的时候我是一个非常好的信徒，但是我在群体当中我会发现我离神原来非常非常远。
对，我刚刚听到他说这个我就想笑。
对，因为我们都心知肚明嘛，我们都知道有这个问题存在。对，我们都知道有这样问题的存在。对，
嗯，我甚至觉得刚才 Michael 说的一半对，就是只有我们在群体当中才知道我离神有多远，反过来也是一样，只有在我独处的时候我才知道我离神有多远。有些时候我们真的是靠着群体的力量让我们远离罪，就刚才已经提到的，我觉得是真的是对的，非常的
都一样。
Amen，
对，都一样。
因为就是我们跟群体在一起呢，我们会有这种磨合，会彼此不舒服，看不顺眼，然后各样子你要去忍受一些东西，就是打磨自己的一个过程，也是改变自己的一个过程。然后独处的时候呢，我们又是放飞自我，当神不存在一样。其实那个时候也是我们离神很远的时候，我们的心已经完全没有神在里面了，那个时候也是我们离神很远很远的时候。所以其实我们不是在说我们要在群体当中透过外界的力量拉近我们跟神，而是我们不管在什么样子的处境之下，我们心里到底是为着什么缘故在这里坐着。我在群体当中我有真的是去好好的操练我自己爱人的心吗？我有好好的去操练我忍耐的品格吗？就是我独处的时候我有真的知道神此时此刻他也在吗？就是很多时候就是我们当下要反复问自己的，作为基督徒不是做给任何人看，或者是我们把我们的盼望放在任何其他的地方，或者是我们的性格的舒适圈里面，而是我们就是时时刻刻要勇敢的踏出来，然后就完全按照主的吩咐做，对吧？
是的是的。
嗯，
因为我感觉就像刚才我们说婚姻，我们从婚姻从这个情侣的关系聊到群体当中，其实我觉得这个就是意义所在，就是因为我们当然可以在一个群体不舒服我们马上换到另一个群体，这很容易，对我们来说，对，我们都长嘴了， 对吧，我们都会社交，我们都是成年人了，我们很容易的就是去在这个世界去找所谓搭子，我叫我们这个世界交给我们的这个我们叫搭子文化，就是去找一群和我有相同相似性格的人，和我志同道合的人，让我感觉舒服的人，我去和他做朋友，我去和他做肢体。那同样其实如果我们把这个道理同样放在婚姻当中的话，如果我和这个人不合适，我可以再去找另一个人吗？对吗？所以说这个世界告诉我们好像可以，因为我们可以离婚嘛，这个世界告诉我们我们可以换嘛，对吧？但是其实我们作为信徒来说，恰恰这个时候就是操练我们信仰的时候，我们要如何去 stand up， 然后去这个面对这个问题，我们如何要以信徒的方式，以圣经告诉我们的方式，在群体当中去一起求，去一起合一，去达到合一，我觉得这个是有很长的路要走，这个是有意义的。对，
嗯，好棒。
我觉得刚才提到一点很好，就是不论是独处还是在群体里面，都可以暴露出来是我是跟神有多远，就是感觉不管是和人是什么一个关系，就是我和神的关系是好像最重要的。就我独处的时候，我有没有和神在一起，我和人相处的时候，我有没有和神在一起，因为感觉是最重要的。也可能有的时候在群体里面反而更容易让自己远离神，就是因为只看到这个人没有看到神，对吧？哦，这个人好讨厌，或者是我好厉害，什么之类，你不如我什么之类的，然后就越来越远。但就在群体里面也可以帮助我，就是去认识神，就哦，他居然活出那样一个生命，他居然会那么想，哇，那他在见证有神的存在，那我就会受到很大的感染，就我的生命也会被他感染到。所以这是感觉最关键一点，但是这也是很难的一点。我每天早上起来的第一件事情，我就想要去做很多事，但不会想要去跟神先去祷告啊或者什么之类的，就我整个人都非常的浮躁，就好像想跟很多事情建立联系，但是唯独不想跟神有一些关系。但我还在摸索到底怎么办，就感觉这是很重要的一点。
嗯，
挑战自己，第一拿起手机第一件事情打开圣经 APP。
我觉得不太可能，得把手机藏起来，把圣经放在旁边，才能会读经。
就是要养成这个习惯。
嗯，
就怕还没打开圣经 APP 就看到其他的信息就点进去了，
先看微信。
所以我觉得说到最后，其实也没说，不是说独处好还是说独处不好，或者我们一定要是不是一定要有独处的时间，还是一定要有独处的时间。可是我们现在这社会每个人独处的时间已经是很够的。
嗯，
对，就像耶稣他也之前也是自己一个人去祷告，也是那就是他的独处的时间。我们就要看我们独处的时间和在群体的时间的目的是什么。
嗯，说到底我们独处的时候也不是真的在独处，其实神都一直都在我们身边。那个时候就像我们刚才也说到，既然我面对一个我看得见的一个人，我都不能够各自玩手机，那我们跟神时时刻在我们旁边，我们却长此以往的长久的忽略他得是什么感受？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很难去想这个事情。我觉得飞鸟说的对，我们在这里不是在说要鼓励大家一定要去群体当中，一定要把你自己就甩出去然后怎么讲，而是就是在任何的 moment 我们会第一时间想到神吗？有些人不喜欢独处，他会觉得孤单，那你想到神的时候你会被安慰吗？你觉得以神为乐吗？有些人很喜欢独处，但是你喜欢独处，你有问过自己为什么真的喜欢独处？是你享受那个最终的乐趣吗？享受自己在舒适圈里吗？我觉得这都是我们可以去思考的。那好吧，今天内容非常丰富了，非常感谢大家的分享。嗯，也希望听众朋友们写信来告诉我们你自己对独处这个话题有什么样子的想法。我们就下期再见啦，拜拜，
拜拜，
拜拜。
你拥有的一切都过期了，你热爱的一切都旧了，所有你曾经嘲笑过的，你变成他们了。
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不孤单地球，陪你直奔永恒。
不知道未来在哪，这世界越疯狂，早晚把我们的埋葬。